王汝成道：“
哎呀，孟省长，你咋还这么较真啊？明说吧，国资委的意见我不会采纳。对这事儿，我的原则很清楚：一是实事求是，充分考虑当时的市场因素，低调处理；二是惩罚那些国资看门狗，人家来买东西出个低价很正常，你低价卖了就不正常，玩忽职守嘛。有受贿情节的，更得从重处理。哦，对了。”正大重金任延安已被归起来了。
赵安邦说：“这位任延安我知道一些。”便把当年孙和平在任延安家门口城门立雪的事说了说。说罢问：“任延安会接受孙和平的贿赂吗？”王汝成道：“
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，还真没有这种事。就是人民证券文章上说的体制性贿赂。”而这种贿赂又很难定行贿受贿罪。
赵安邦说：“这种体制性问题恐怕还得在以后的体制改革中逐步解决。”又问：“照这么说，孙和平和北柴集团也就不存在行贿情节了？”王汝成道：“
哎，安邦省长，你们孙和平和北柴没这么干净。他们在受让正大重居股权的同时，给腐败分子汤家和的儿子签了份广告合同，涉嫌单位行贿。我们纪委同志请孙和平还有一位姓田的总经理配合调查，他们也都承认了，说是汤家和索贿，不给不行。这估计也是事实。汤家和的贪婪无耻到了无以加赋的地步，索贿受贿近2亿，搞得女人不下一个连。孙和平说，汤家和临逃前还想再敲北柴集团一把。”
赵安邦心里有数了，这在意料之中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几天他才一直回避，不愿见孙和平。便问：“对孙和平这事儿，你们准备咋处理呢？”王汝成说：“
还没考虑到这一步呢。汤家和腐败案涉及面大，类似孙和平和北柴集团这种单位行贿的不下20家，其中还有央企。你说我们怎么办？一个个较真儿。”这些企业不全得罪完了，孙和平又是你手下的爱将，我们就更不会动了。安邦省长，你找他一下，提个醒吧。
赵安邦道：“我不是提醒，是要狠狠地敲打。汝成，你是不知道这个同志的牛啊，汉江干部我管不了的，大概也只有他了。”便把当年孙和平如何挟市场以令权力的事说了说。汝成，你说我能轻饶了他吗？王汝成乐了：“
哎呀，那好，那好，那你就好好收拾他吧。孙和平是你们的干部嘛，该归你们归，该抓你们抓，反正没我们开省啥事儿。”
赵安邦也笑了起来：“汝成，你想得倒美，孙和平和北柴在你地盘上闯的祸，你倒推个一干二净。哎，你老弟这手是跟谁学的？”王汝成哈哈大笑，笑罢认真道：“
安邦省长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为这件事毁了一个能干而成功的企业家，我也于心不忍。尤其你说的城门立雪的事儿，挺让我感动的。咱们的国企老总要是都有孙和平这种玩命劲头，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不过有个话你得给我带到啊，让孙和平和北柴集团出点血，把那批上访员工安抚好了。”别再给我添乱。
此后，王汝成又说起了汉江省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 K 省规模转移，以及双方党政代表团近期互访的事。说了好一会儿，一直说到快下班。结束了通话，收拾公文包下班回家时，赵安邦差不多把孙和平忘了。直到车进共和道，远远看到孙和平哨兵式的守在门前。他又骤然想起这不安分的猴头。好嘛，这猴头又跑到他门口来城门立雪了。车在共和道8号门前一停，孙和平忙过来开门：“赵省长。”赵安邦从车里出来，讥讽问：“孙猴子，谁派你到我家门口站岗的？”孙和平抹着头上脸上的汗，带着副哭腔说：“赵省长啊， 我一定要向您做个汇报啊，可总也约不上您呢，只好。赵安邦心里愉快着，脸却绷得火似的。所以你只好到我家门口堵我了，是不是？可这又有啥用啊？你的事儿犯在 K 省，找你和田野去喝茶谈话的是 K 省纪委啊，你得到 K 省纪委书记家门口站岗吧。孙和平吓坏了。赵省长，您都知道了，这我更得汇报了。赵安邦口气严厉，汇报啥？汇报你们向 K 省前副省长唐家和变相行贿吗？汇报你们如何有能耐啊，在 K 省造成了100多亿国有资产流失吗？孙和平，我一次次警告你，少张牙舞爪，你就是不听。孙和平腿一软，要往地下倒，秘书一见不好，忙上前扶住了。毕竟是在自己家门口，天又这么热，也不能太过分。赵安邦这才让孙和平进了门。犯了事的孙和平不牛了，小心翼翼地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说：赵省长，有些情况您也许不清楚。K 省的那位跑掉的副省长汤家和，他太贪婪了，他硬要啊。赵安邦道：他硬要你们就给啊，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？不知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吗？孙和平，你就好好造吧，我可告诉你，监狱大门已经向你打开了，你很有可能和你老同学刘必定在监狱里团聚。孙和平咕噜道：刘必定都出来了， 我进去了也没法团聚了。赵安邦讥讽道：哟，这么说我还官僚了？那也好啊，刘必定腾出耗子了，你正好进去填坑，我看你好像已经有这种思想准备了。孙和平沉默了一下：赵省长，我是有这种思想准备啊。赵安邦一怔，心中的愉快消减了不少，冷冷看着孙和平：那你今天还找我汇报个啥呀？啊，咋在门口差点没吓趴下了？说吧说吧。孙和平说：赵省长，我犯的事儿我准备承担，但我不能接受 K 省国资委的讹诈，他们真宣布当年转让协议无效，追讨所谓的100多亿，我和北柴只能拼命了，这里面也涉及到咱汉江省的国有资产呢。赵安邦心里不由一动，这猴头吓得孙子似的，竟不是为自己犯事，还是为了企业利益。口气这才缓和了，称呼也变了：孙猴子，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，你虽然制造了 K 省国有资产流失，却给我们汉江国有资产带来了增值，我是不是该让孙鲁生给你发个勋章啊？孙和平苦着脸：赵省长，您别讽刺我了，我真是心力交瘁啊。现在市场上传言四起，北柴集团的股价波动很大，迄今跌了近30%了。赵安邦说：心疼了吧，把你们这帮高管的期权利益跌掉不少吧。孙和平道：是，这是事实，但更重要的事实是，如果 K 省国资委坚持这种讹诈政策，一场大动荡就无法避免。这不是我和杨柳之间过去的那场内战了，因为涉及到海外股东，官司很可能打到香港、美国、欧洲去。官司打赢了，我们担心 K 省进行侵略性报复，要考虑迁厂；输了，我们当然要报复 K 省，也会考虑迁厂。这么一来，双方都将元气打伤，对北柴的打击会十分沉重，对 K 省也没啥好处。赵安邦这才认真了：孙和平，你们想到的问题我也想到了，想的也许比你们还多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国有资产流失100多亿的说法不会成立。王汝成书记没你想的那么傻，他们那位国资委主任的意见并不代表王汝成和 K 省省委的意见，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 孙和平精神为之一振。赵省长，就是说没100多亿那回事了？赵安邦点了点头。我在电话里已经和王汝成谈过了，王汝成同志的态度很明确，对当年股权转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，将在充分考虑当时市场因素的情况下低调处理。现在有个要求，也让我把话带给你，尽快拿出一笔资金安抚好群访员工，别再给 K 省添乱了。孙和平长长舒了口气，
谢天谢地，赵省长，真没想到您已经帮我们做工作了。
安抚群访员工没问题，本来我们已经要做了。赵安邦没容孙和平高兴起来，又说，孙猴子，这一来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？回去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，我会让省纪委找你的。孙和平似乎看出了名堂，胆子大了起来。赵省长，您既然和王汝成书记谈过了，就该知道啊，这么干的又不是我们一家，中国特色的潜规则嘛。再说腐败分子汤家河又那么贪，还真要惊动咱省纪委啊。赵安邦故作沉思状，
倒也是，你的问题比较清楚，配合 K 省调查时也主动交代了，不惊动省纪委也行，那就直接到检察院自首吧。
孙和平眼珠一转，
哎，赵省长，你说我真进去了的话，是不是对咱汉江有利呢？现在可是市场经济，我自首进去，不论是按香港法律还是大陆法律，董事长都不能当了。如果上来一个约翰或者琼斯……
这话让赵安邦及时记起了2年前挟市场以令权力的那一幕。这混账猴头，脏兮兮的猴尾巴已攥在他手上了，还敢拿市场来说事儿的。于是脸一拉，厉声呵斥道，
孙和平，你又给我来这一套是不是？当真以为离了你孙屠夫我就要吃浑毛猪了？我宁愿上来个约翰或者琼斯，宁愿不要北柴集团的控股权，也要维护市场经济的法治和秩序。
孙和平这才老实了，
赵省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赵安邦继续大发雷霆，
那你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别以为我和汉江省委就收拾不了你了，真收拾不了你孙和平，我这个省长就别干了。
孙和平几乎要哭出来了，
赵省长，我错了。
赵安邦不依不饶，2年前我就给你说过，市场经济解放人，也会解放人心中的鬼。你说，你现在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啊，除了这次涉嫌单位行贿，你还犯了多少我还不知道的事儿？今天都给我说说清楚吧。孙和平一发不安，
赵省长，这让我咋说呢？现在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真正的法治经济啊，若是认真起来，很多事都有违规违法之嫌，您要想收拾我，其实很容易。
赵安邦实现了敲打的目的，带着浓重鼻音哼了一声，口气缓和了些。
哼，孙猴子，你知道就好，以后就得好好接受教训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把猴尾巴夹紧些，别总竖在那里当大旗摇。好了，先这样吧。
孙和平连连应着，狼狈不堪地告辞走了。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问，
赵省长，那我是不是明天就主动到省纪委去呢？
赵安邦心里窃笑，口吻严肃，
该找你时省纪委会去找你的。
孙和平走后，赵安邦感觉好极了，这可恶而可笑的猴头到底还是输给了他手上的权力。孙和平头脑清醒得很啊，说的没错，现在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善的法治经济，市场博弈者们只要有机会就会钻空子，别管他是国有企业、股份制企业还是民营企业。这一来
就给权力带来挥鞭成戒的机会。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权力经济。但权力的鞭子如何抽打是门艺术，有时鞭子必须立即落下来，以收令行禁止之效，有时悬在半空中不落下来，会比落下来效果更好。蚂蚁在怒吼，吼出了麻烦，秦老大怒吼自在情理之中。据余文发所知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赵安邦省长看了马毅的文章和记者报道，颇不满意，给常委郑部长打了个电话，要宣传部提醒人民证券，不要事情没搞清楚就瞎吼，尤其是对我们兄弟省区的事瞎吼。郑部长放下电话，就找主管新闻出版的李副部长，要李副部长查一查，看看人民证券这一次是不是出了导向性问题。郑部长既然提到了导向，人民证券岂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？李副部长就查出了导向性问题，及时把秦老大叫到部里头，劈头盖脸一顿毫无礼貌的训斥，要秦老大对人民证券好好整顿，不行就先停刊再说。秦老大挨了骂，自然饶不了他宇文发。从省委宣传部一回来，立即把他提留到办公室先行整顿。蝴蝶效应就这样产生了。赵安邦一个并不严厉的打招呼电话，经过一级级传导，到了他这里就演变成了一场停刊撤职的吓人风暴。其实正大重机冲突事件一出，余文发就预感到了会有麻烦，主动填好了导向三级的规格检讨，随时准备接受郑部长召见。没想到郑部长这回偏不召见他了，而是让李副部长召见了秦老大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他个人的麻烦会这么大。去见秦老大时，他态度极好，没等老大开骂，抢先奉上导向三级检讨，但没起一点作用。秦老大夸人铿锵有力，不遗余力，骂人也气势磅礴，蛮不讲理。接过检讨看都不看，在手上晃着，吼声不断。小鱼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是不是还想让郑部长再接见你一次啊？也不想想，这个检讨你有资格写吗？啊？你要有资格写，还要我集团一把手干啥？余文发带着一脸痛苦说：“秦总，我这不是要有个好态度吗？”秦老大又吼：“你现在的态度再好，有个屁用！人民证券闯了大祸，被赵安邦省长点了名，得我亲自为你们写检讨了。”余文发一发惭愧，秦总，那我就等候您和集团的处理了。秦老大眼皮一翻，我处理你干啥？你这么给我争光长脸，我得好好奖励你啊。你不是对保护国有资产有兴趣吗？好啊，就去郊区纸库看大门吧，好好保护咱们集团的国有资产。余文发再没想到惩罚会这么严厉，原以为秦老大会安排他到集团办公室和邢主任一起打杂管卫生，不料竟发配到了郊区纸库，却也不敢辩解，秦老大正在气头上，多说无益。已准备到郊区纸库上任了，事情又起了变化。据专事检讨业务的邢主任透露，集团原拟以严肃处理他为前提，保住人民证券不关门。检讨和处理方案报上去后，郑部长在部务会议上说了句话：“小鱼这同志挺能干，不能一棍子打死吗？”集团领导，尤其是秦老大的态度起了积极变化，改弃人保刊为人刊双保，他这死鱼才有了活气。而最终活过来又是赵安邦省长的一个电话。赵安邦得知情况后和郑部长说：“老郑啊，我无非打个招呼，提醒人民证券少掺和 K 省的事儿，
你们搞这么严重干啥？这里没啥导向问题，让他们注意点就行了。
这个电话把他解脱了，让他保住了人民证券总编的位置。但李副部长不太放心，明确指示秦老大，得给人民证券派个岗，重要新闻和敏感新闻得有人把关，不能再让他乱排版了。秦老大和集团就让一位即将退休的日报副总编来管中审。这位副总编姓钱，作风稳健，人也挺好，可却不懂钱，更不懂财经证券，一过来就和余文发交心，说是自己并不想来，是集团派的，他不能不来。股市分析、上市公司点评之类，他既不懂也一概不看，该咋发咋发。但涉及政策导向的报道和文章他要审，审后发表再出问题由他负责，不送审谁发谁负责。这一来，余文发这人民证券的总编辑就贬值成编务主任了。